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的陈良模先生说，我从前因公到公安县巡查的时候，有一位姓白的教谕到京城去参加会试。他的妻子喜欢做好事，曾经用他的名字题写在书文上，还布施给道姑一两的银子，并且还用麻丝一丈把书文绣在旗幡上面。刚好白教玉同事的妻子来访，见到了旗幡书文，大为惊骇，就说道，教书的儒官跟道姑往来，恐怕会影响官途不小啊。白教玉的妻子听了之后就信以为真，以为丈夫的官途从此就完了，心中因此闷闷不乐。等到白教玉京中会试落榜归来，就拿了这块麻料来做衣服，并且呢又剪坏了旗幡，妻子更是感到难过，因此呢就上吊自杀了。我刚好听到了这件事情，就去问知县，知县就把详情说了出来。我因而可怜白教育的遭遇，更是替他的妻子感到悲哀呀。后来府院林二山正在研究讨论儒官的贤否策，他竟跟我说，是白教玉和同僚的妻子发生不正常的关系，因此他的妻子很不高兴，就时常对他有不满的言辞。白教玉一怒之下就威逼妻子上吊自杀，这种的罪过简直就是天地不容啊。于是我就将我所知道的有关白教玉的事情告诉了府院。林公听了倍感疑惑，正在沉思迟疑不决的时候，我就再跟他说，不知有关白教玉的事情您是听谁说的？如果这个人是位正人君子，那么他所讲的或许可以相信，如果不是一位正人君子的话，那么就请您再详细的查访吧。林公听了于是恍然大悟，拍着桌子说道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呀。于是立刻就拿起笔来涂掉了刚才所写的有关白教玉的资料。后来白教玉升任国子监的助教，而我调到福建担任按察使，主管福建的司法业务，在莆田见到了林公。林公就指着隔壁的林家跟我说，这家的主人姓吴，曾经担任过公安县的训导，就是他忏悔白教育的，平素他就心术不正，我是因为听了你的话而顿然觉悟啊。后来吴训导升迁担任江西萍乡的教育，也被其他的同事忏悔而被罢了官。他在返乡的路上经过鄱阳湖的时候，船翻了，差点就淹死在湖里。 现在已是十分的落魄潦倒啊。俗话说，谈论别人种种短处的人，必定会触怒鬼神，不是遭逢到奇祸，就必定是穷困没落啊。更何况吴训导所忏悔玷污的是一位清白之人呢，那么他的果报就应当不止如此了呀。然而听别人进言的方法，主要是在观察跟您进言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，这样就不会被他误导了呀。太上曰：毁人称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毁谤好人，却称自己为正直。是君子立身处世，必须要使自己正直，没有一点的邪僻，这样才能够称为正直啊。或是本身未能做到正直，而以毁谤别人却称自己正直的人，那么他的良心早已经丧失了呀，怎么能够称作正直呢？而且真正正直的人，他的存心必定忠厚，该说的时候才会说，能使别人知道改过。所以程颖川先生说，君子对于他人应当是在有过中求无过，不应当于无过中求有过呀。而要求自己则是刚好相反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景帝的时候啊，侍郎王伟是少保于谦所推荐获升的，而王伟则趁着于谦有一次犯了过错，就向皇帝上了密奏，毁谤于谦，想要以此而显示自己的正直。当时呢，于谦深获景帝的信任，景帝就召见于谦，把王伟的密奏交给了他。于谦向皇帝叩头认罪，皇帝说：我自然知道你的为人，你也不必因此而感到遗憾呐。于谦觐见了皇帝之后出来，王伟就迎上前就问道：皇帝对您说了些什么呀？于谦没有说话。王伟又再一次的请问，于谦于是就笑着说：老夫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就当面跟我说，我也未必不会听从啊，你又何必如此的忍心向皇上密奏揭发我的过失呢？于是 就把密奏拿出来给王伟看。王伟惶恐惭愧地吓得无地自容。于谦反而还笑着安慰他呢。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元朝杨铁牙的声望名重海内。临江有一座纪念王杰父的祠，杨铁牙呢就在上面题诗道：甲马驮驮百里程，清风后夜雪书城，只因流软桃花水，不似巴陵汉水清。后来杨铁牙始终都没有生儿子。有一天呢，他梦到了一位妇人对他说：你所作的王杰赋诗虽然不能够损害杰父的名声，但是你处心刻薄，上天要惩罚你绝后啊。杨铁牙感到非常的后悔，就又再做了一首诗说：天随地老妾随兵，天地无情妾有情，止血裂开侠教翅，胎痕化作血浆清。愿随香色生中死，不逐胡笳拍李声。三月子规啼断血，秋风无泪写哀鸣。后来呢，他又梦到了那位妇人对他说：你既然已经忏悔改过，就应当会有儿子了。果然呢，杨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，杨铁牙呢也从此就认真的修道，并且证得了仙人的果位。太上曰：骂神称正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辱骂神明却称自己有正气。古德说：聪明正直之谓神。君子对于神明都是心存敬畏，而小人竟敢肆无忌惮，自以为是正直无邪，可以使鬼神屈服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、私心诡计早就被鬼神看穿了，只是突然的自取罪孽而已。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镇江，有一家卖糕店的老板姓于，他的小儿子因为出水痘而夭折了。于老板呢，竟然写了状词，准备要向城隍控告痘神。于太太 就把他写的状词抢走，在灶下烧掉了。于老板当天晚上就梦到自己被鬼族勾去了阴司。城隍对他说，你家的灶神向我陈述了你写的状词，要告斗神。斗神到底犯了什么罪呀？于老板说，斗神向我索求祭祀，我没有答应，斗神因此就把我的孩子给害死了呀。没过多久，斗神来到了殿前，向城隍报告说，他的儿子命该要绝，与小神无关呐。城隍就判决说道，孤念小民无知，就送给阳知县处罚，责打20大板，并1个月，以示警惕。当时啊，杨蜀亭担任丹徒县的县令。第二天呢，于老板把家门口的房门吊起来的时候，正好杨知县路过，不小心就碰破了衙役撑的大伞，因此于老板就被杨知县处罚责打20大板。打完了之后，于老板躺在病床上休养了1个月，伤这才痊愈。要知道，鬼神和王法是相扶而行的，所以得罪了鬼神，往往就会触犯了王法呀。